勿在细行里。刚才讲到不失之波，一字之间，微言大义，不要轻易看过。古人用字绝不乱用，尤其年轻人更不能玩小聪明，这全靠功夫而来。多读书，自然晓得其中的道理。下面以波澈水圆，水穷波没，你看他在玩弄文字，不然这是禅宗的话头，每一句参透了就可以悟到。上句指由用归体，下句指以体起用。你研究一滴水，用科学方式将一滴水的分子结构研究清楚后，那所有水分子的原理就抓住了。这是从小点上去参透的波澈水源。就如修道做功夫，研究心性之学，念佛是个办法，参话头也是办法，熟悉也是个办法，什么方式都行。但这些办法都是由波澈水源，想在一点小用上，透过这点小用破开了，见到那个本体。所以禅宗称为破参，把这一点打破了，一见到那个大点，就是波澈水源。但有些言下顿悟的人，则水穷波没，一上来就对了。譬如二祖去见达摩祖师，起师安心，师曰：将心来于汝安。二祖曰：密心了不可得。师曰：我与汝安心境。二祖悟了，那个就是水穷波没，见得大，但是见大以后要修持了生死。所以二祖到晚年把这个担子交给三祖后，自己反而吊儿郎当，酒馆各处逛乱逛。人家问他：你是祖师，怎跑到这里来？他说：我自调心，何关汝事？我调我的心与你有何相关？问题来了，一位彻悟的祖师最后还是要来调心。见得大，行旅上是两回事。像二祖这种境界是水穷波没，见着体。用上一点小地方也要去试验。有些修行人拼命用功，后来一悟，即是波澈水源。如性穷相表，相达性圆，须知体用相成，性相互现。这两句注意，体用相成，性相互现。你们真正学佛修道用功的，特别注意，有时候功夫用不上路，或中途变去了，因为你不明白这八个字的原理。有时候你用功时，经过生理、心理的变化，你觉得还是坏的境界，正是好的时候。性相互现，等于写毛笔字，写到快进步时，自己真不想写，愈看愈讨厌自己，愈来愈灰心。那么用功，指头都起茧了，愈写愈不成样。但绝不能放弃，这正是在进步的时候。打拳也是这样，真练功夫到要进步时，愈打愈不像样。本来很有力，倒好像得了风湿病，使不出力，这都是进步的阶段。似天亮前必定有一段黑暗的道理一样，所以我们用功要体会这八个字的道理，包含很多，深得很。千万记住，体用相成。有许多人说，我学佛修道用了几十年功夫，智慧发不起，神通也得不到。你若只知用而不明体也不行，但明体不在用上下功夫也不行，必须体用相成，性相互现。一般学佛的人学了半天，最后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，乃此理不明， 这八个字没有参透。今乃系名总别，广辩异统。有名首禅师帮助我们在这本宗境录上详细的分析，总法就是名体，别法这就是差别的法门。即把佛法的修持理论归纳起来，详为分析，广为论辩其中相同相异的地方。言一法之根源，搜诸缘之本末，则可称为宗境。以见幽微，无一法以逃行，似千差而普惠。所以我这本书叫宗境录，是一面大镜子，什么东西到这里一照，这个光就把你照出来了。一见幽微，看不见的地方，这个光把整个佛法都照出来。无一法以逃行，似千差而普惠。后世一般偏激性讲佛法的人不喜欢这本书，因在编著时将儒家孔孟、老庄、诸子百家的道理和与佛法的都引用过去，因此和尚们反对他。他虽然诸子百家都通了，在家人也不服他，因为他毕竟是和尚。所以两边不讨好，真是猪八戒照镜子，两面不是人。这么一部好书就此埋没了，实际上他的苦心就是他的大慈悲，一切万法都融会贯通进来。无一法以逃行，思千差而普惠，一切差别法门他都包括了。遂则编罗广义，粗略要文，铺书于百卷之中，卷摄在一心之内。这本书总共100卷，它所包括的学术理论有那么多，全摄在一心之内，实际上就在一念之间，一念之间明心见性。能使南思教海，执掌而念念圆明。读了这本书后，能使不可思议的佛法理论如看手掌心一样那么清楚。无尽真宗目睹而心心契合，若神珠在手，永悉持求，犹觉树垂阴，全消隐迹，或珍宝于春池之内，石烁魂飞，得本头于古镜之前，狂心顿歇。无尽真宗目睹而心心契合，文词之美有如情书。这段文字简单，有几个道理出自佛学的典故，他将其变化成优美的中文。神珠在手，永悉持求，是出自于《法华经》的典故。经中讲到，大财主的独子从小流浪在外，四处乞讨，非常可怜，根本不知自己生于豪富之家。他父亲一直在找寻这个儿子，请人四处打听，后来得知独子流落在遥远的小地方，为了迁就儿子的归来，只得移居近处，在密切形色憔悴的仆役，以便与其儿子平等相处，然后借机诱导至他家做清洁工人。薪资又高，这穷子表现得更勤快。过了几年，提升为总管家，当然对这主人是非常忠实。后来，大财主对穷子说，我是你父亲，你自幼离家出走，这里所有的财富都是你的，你本有的，为何那么笨，在外流落得如此痛苦？你身上还有无价之宝在这里，这颗珠是无价之宝，就在你那里，而你不懂。这是《法华经》的比喻故事。我们一切众生都是佛的儿子，佛眼观众生皆为其子，可惜我们就是不懂事，愿意在外面流浪。你若叫他回来说你可以成佛，但他偏不信， 非要慢慢去修，他就是不敢。不晓得在这件父母给我的皮囊色深衣中就有一颗神珠。法华经的故事就是要我们知道，在皮囊中就有一颗神珠，你要如何找到。你看永明寿禅师多高明，把难懂的佛经用那么美的文笔写出来，懂得这个就永惜持求，不会向外面逃跑。本来就是你家的东西，觉树即菩提树，比喻证了道，全消隐迹，一切的妄想都没有，或珍宝于春池之内，石烁魂飞，真正的宝贝在池水中，捡起来就是，不会是泥巴或瓦片，这也是方等经中的典故。得本投于古镜之前，狂心顿歇，出自楞严经的典故。佛在世时，城中有一个人早上起来照镜子，见到镜中人的头很漂亮，但又突然发觉我的头到哪里去了，怎么没有了，因此发疯了。真的，绝顶聪明的人才会发这个疯，像我们这些笨人不会。什么道理？所以禅宗引用得非常好，悟道就是见到本来面目。实际上我们活一辈子从没见过自己的面孔，相机照出来100张有100个样子，因它的焦距经过调整翻洗后变动很厉害，绝对不是本来面目。自己在照镜子时焦点角度也是交叉变化，我们根本没见过自己的面孔长成什么样子。谁假使见过，若不是世上第一等聪明人，就是第一等笨人。错了，这个人太聪明了，他懂这个理，镜中的头只是我的反影而已，自己始终无法看清我的面孔，所以愈想愈疯，疯得蛮有意思。到有一天偶然的机会，忽然一照镜子，才发觉我的本头原来在此，他就不疯了。此乃说明道本来在我们自己这里，为什么悟不到道？不要去找师傅了，你自己就是师傅。所以得本头于古镜之前，狂心顿歇。